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9月2日22点整，巴黎时间9月3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9月3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厦门金砖峰会今天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发表演讲。作为主办国，中国特邀五个非金砖国代表参加此次峰会，依次分别是泰国、埃及、塔吉克斯坦、墨西哥和几内亚。中国国土部将于近期在房地产热点城市就住宅用地出让合同执行的情况展开大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携夫人再次抵达德州灾区探望灾民。听众朋友大家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9月3日下午将在厦门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仪式并发表主旨演讲，这是他连续第五次出席金砖峰会。光明日报2日刊出相关文章，标题为十年锤炼，金砖成色越来越高。据中国外交部介绍说，金砖五国领导人将在本次厦门会晤之后通过领导人厦门宣言。金砖五国 B 代表巴西， R 代表俄罗斯， I 代表印度， C 代表中国， S 代表南非。这次受邀国还有埃及、墨西哥、塔吉克斯坦、几内亚、泰国领导人出席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对话。对于中印近来因边界问题关系紧张，近期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的会晤更受关注。金砖国家工商论组委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蒋增伟二日指出，今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将是金砖峰会举办九年以来规模最大，金砖五国受邀国领导人都将出席论坛发表重要演讲。蒋增伟指出，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将聚集贸易与投资、金融合作与发展、互联互通、蓝色经济四个主题，提出政策建议、合作倡议。据中国促贸会会长蒋增伟介绍说，本次工商论坛参与者既有金砖国家受邀国领导人，也有联合国工发组织、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负责人，还有来自25个国家不同领域的中小企业，包括50多个国家500强企业、110多家中国500强企业，与会人员预计接近1200人。工商界代表突破1000人，超过以往历届的论坛，中方代表各500多人。中通社报道说，十年来金砖五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从 12% 上升到 23%， 对世界经济增长率超过 50%。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未来五年世界经济增长 44% 将源自金砖国家。在本届峰会的具体合作项目上，作为主席国的中国将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和金砖各国战略对接，在基础设施联通、金融流通、建立经贸市场等方面推进更多务实的合作。中国国土部将于近期在房地产热点城市就住宅用地出让合同执行的情况展开大调查。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福林更详细的报道。
据悉，与会的国土部副部长王光华就中国官方未来的土地管理利用政策指出了上述的两大业务主线内容。首先，在大力实施节约集体用地业务方面，国土部强调将继续加强对建设用地管控，落实建设用地总量达到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的目标，并以开发利用 PR 未供土地、闲置土地、城镇低效地为主攻方向，提倡节约集体用地，强化节约用地考核评价等具体内容。同时，该部门还指出，将加快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发展，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使用制度改革试点等内容。另就备受关注的房地产发展话题，国土部表示将进一步因城 程实施政策，持续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管控内容。此外，国土部还于周六在官网表达了将在今年下半年就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发展继续进行分类调控和精准施策的行动，特别是将对重点城市采用一城一策靶向治理的管控方针，将就热点城市开展住宅用地出让合同执行情况的大检查，以此促进各地房地产市场形成有效供应，缓和并预防相关经济泡沫及市场供应矛盾的发生。分析指出，中国目前面临着如何有效的控制在重点城市房价不断攀升、普通民众购房困难的问题。据路透社报道介绍，去年国内新房价格就比前年上涨了 12.4%， 这也是自2011年以来的新高。对此，国土部曾于今年上半年要求各地政府做出住房用地调整，以达到之前所提出的总供地面积目标。但与此同时，在一些中国的二三线城市还存在着大量住房闲置和房屋出售率低迷的现象，这同样也是政府在治理全国房地产市场的另一大挑战。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央行也曾在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房地产市场所存在的过度挤出投资的问题阻碍了经济转型和健康发展的趋势，并已成为了可引发金融风险的源头之一。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表示说，9月2日下午曾与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遗孀刘霞通了约半个小时的电话。刘霞在通话中表示没有拿到刘晓波海葬后空的骨灰盒，过程中刘霞不断哭泣。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网站公布创办人卢思清9月2日与刘霞的通话内容，文中写着，我开始哭后刘霞也开始哭，30分钟的电话我同刘霞说了25分钟，吃药、戒烟、饮食、运动来香港，其他5分钟为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卢思清确认刘霞已经返回北京住处。卢思清引述刘霞表示，他每天都要吃抗抑郁的药，而卢思清则认为药不安全，劝他别吃。刘霞也答应会尽量减少吸烟，多运动，并尽快去做身体检查。卢思清要求刘霞赴香港，称他们不让你去美国、德国，但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且有3亿中国人来过香港，他们没有理由不让你来香港。刘霞则感觉心情好了许多。但卢思清说，谈到刘晓波时，刘霞又开始哭泣。刘霞也说，刘晓波海葬后空的骨灰盒他没有拿到。刘晓波7月13日因肝癌在保外就医期间过世，当月15日火化并快速海葬。此后外界一直无法确知刘霞的消息，海外各界不断呼吁大陆方面释放刘霞。此外，自刘晓波病逝之后，陆续传出许多中国大陆艺人士因举办或参与悼念活动遭到中国大陆官方的拘捕。例如广东维权人士魏小兵等多名艺人士7月19日在广东海边举办刘晓波头七追悼活动，后天几天之后便遭到当地执法人员带走。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将于9月3日至5日在中国福建省的厦门市举行。此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以深化金砖伙伴关系、开辟更加光明未来为主题，回顾总结过去十年来合作经验，规划未来发展的愿景。中国外长王毅30在一场关于厦门金砖峰会记者会上说，我们的做法有点不同，我们不仅仅邀请了对金砖机制感兴趣的国家，同时也在世界范围内邀请了那些感兴趣的国家。印度时报8月30日刊文称，此次峰会中国邀请了5个非金砖成员国参加此次厦门的峰会，但是这只是这次峰会的临时安排。中国外长王毅说，这是主办国的特权。印度2016年也邀请了多个邻国与会。此前印度媒体披露说，巴基斯坦虽然被认为是中国最亲密的盟友，但并非在北京要求的5个国家当中。被邀请的5个国家分别是泰国、埃及、塔吉克斯坦、墨西哥和几内亚，这些国家代表了不同的州，他们在中国一带一路工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几内亚并不是金砖5国成员国，他被邀请参加2017年峰会，这表明几内亚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发展重要的国家。几内亚网站报道说，9月4日厦门将举行几内亚共和国经济特区投资促进论坛会，他在几年内将为拉动当地的经济强劲增长重要的国家。在外延扩大金砖模式上，中国外长王毅曾表示，基于金砖外延扩大的理念， 延续迄今的做法，中方将在厦门会晤期间举行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我们从全球范围内邀请了五个国家领导人出席，共商南南合作、国际发展合作的大计。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有各自的特色，从而使这一对话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王毅还表示说，金砖外延扩大模式将充分释放金砖合作的生命力，不断拓展金砖合作的影响力，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完善全球治理、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注入更多的正能量。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日飞抵休斯顿，会晤飓风哈维灾民。哈维过去一周为休斯顿地区带来历史性的洪灾，夺走近50条人命，造成超过100万人流离失所。自从哈维于上周登陆以来，这是特朗普第二度抵达灾区。特朗普从空军1号专机走下飞机时，包括德州州长埃波特、休斯顿市长特纳等官员在场迎接。特朗普携第一夫人梅兰尼亚以及包括教育部长戴夫斯和退伍军人事务部长舒尔金等少数内阁成员同行。上个星期二，当地在德州城市科伯斯克里斯蒂会见救援人员和当地官员时，临时在一个消防站外面发表了即兴的讲话。他说，来的人真多，大家都来了。第二天，特朗普在中西部的密苏里州发表演讲的开头，表达了对灾民的关注。他说，我们始终与你们同在。特朗普对国会提出的拨款要求被认为是哈维飓风援建款项第一笔，其中包括为联邦救灾总署迅速减少救灾款提供74亿美元，以及给中小企业主提供的4亿5000万美元的救灾贷款。这次哈维飓风使得100多万人无家可归，至少50人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致信国会，寻求78.5亿美元拨款，用于德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的灾区救援和重建工作。特朗普要求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从迅速减少救灾基金中拿出74亿美元，并给中小企业主提供4500万美元的灾后重建贷款。这只是哈维飓风减灾工作的一个开始。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说，总统和他的国土安全小组以及整个政府将持续关注德州、陆州受到哈维影响的人的生命和安全。桑德斯说，总统周六回到德州去看望飓风幸存者，并亲自告诉他们联邦政府将提供任何能够提供的帮助。这将是本周内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二度访问德州。特朗普还签署了行政令，将周日指定为祈祷日，为哈维飓风受害者祈祷。已持续一周的哈维飓风给墨西哥海湾地区带来前所未有的降雨量，救援人员星期五继续在这里寻找幸存者。飓风导致超过100万人被迫离开家园，至少近50人丧生。俄罗斯9月2日召见美国驻俄大使馆代理馆长格德弗雷，抗议俄方所称美方计划对俄驻华府贸易代表处进行的搜查，这个代表处即将关闭。俄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该部召见了格德弗雷，就美国当局意图搜查俄国这个贸易代表处递上抗议的照会。声明中指出，我方认为在俄国官员不在场的情况下，美方计划中对这个俄国外交物业进行的非法搜查以及扬言中的破门而入，乃是前所未有的侵入行动。美方情报机构可能会趁机在代表处放置有损名誉的资料，借以发起反俄挑衅行动。位于华盛顿的这个俄国代表处是美方下令俄方在9月2日清空的3座外交设施之一，另2座设施是旧金山俄国领事馆以及纽约的一个俄国代表处，这是双方外交报复的最新插曲。俄国外交部9月1日指出，美国情报机构计划搜查旧金山俄国领事馆。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天是2017年9月3日星期日，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福林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们好，根据缅甸官方公布的消息显示，自8月25日以来，地处该国西北部的若开邦多处警察局和军事哨所遭到了信奉伊斯兰教的洛兴亚极端武装分子们的袭击，并造成至少17名平民在双方随后的交火中丧生。缅甸国防军在与极端分子交火中打死370人，并同样损失了15名政府军人员。目前该事件已造成超过400多人死亡，另有近6万俄罗兴亚人为主的当地民众背井离乡成为难民，前往邻国孟加拉国寻求避难。另据联合国粮食署的消息显示，这一暴力冲突还造成近25万罗兴亚居民失去粮食供给，该组织并警告当地将随时爆发人道灾难。截止到目前为止，冲突双方的交火还未停止，在过去一周内有38000多罗兴亚人逃到了邻国孟加拉国境内。孟加拉国现已接纳近40万该族群民众，该国政府并表示无力接纳更多难民，因此做出了关闭国境的决定，导致现有数千名难民被困在两国边境。同样由部分罗兴亚人组成、全民名叫若开罗兴亚救世军的武装组织已经宣布对这一系列的袭击事件负责。冲突另一方的缅甸政府军首领则于周五宣称将与全国团结一致，彻底打击罗兴亚武装分子。该事件也被外界认为是近五年以来缅甸若开邦所发生的最严重的一起武装冲突事件。据了解，发动此次针对缅甸国内军警力量袭击的罗兴亚救世军武装是一支原名坚定信仰运动，由缅甸国内的少数族裔罗兴亚人伊斯兰激进分子而组成。该组织武装分子主要活动在若开邦北部的丛林地区当中。另有记录显示，罗兴亚救世军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民主的罗兴亚穆斯林国家，他们并在对外宣传中公开反对他们口中暴虐的缅甸政权。然而对于缅甸政府来说，这是一支由恐怖分子组成的恐怖组织，他们涉嫌犯有雇佣儿童军队、制造屠杀、在当地烧毁村庄和财产等罪行，但这些指控遭到了这支反政府武装的否决，他们则宣称是政府军和当地的佛教极端分子们犯下了部分的上述罪行。另就这一争端，联合国曾于今年2月发布一份特别报告，该报告则引用了逃离国外的罗兴亚人的证词，指责军警在对当地的清剿行动中有着针对该族群民众的肆意逮捕、强奸、纵火、涉嫌种族屠杀的犯罪行为。但缅甸政府特别委员会在随后发表的中期调查报告中对这一说法同样予以了否认。据统计，在人口超过5100万人的缅甸境内，生活着大约110万的罗兴亚族族群的居民。这些罗兴亚人与主要信奉佛教的缅甸民众不同，他们是生活在该国与孟加拉国交界的若开邦中，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族群。这一族群的人自称是历史上来到孟加拉湾经商的阿拉伯人后代，但事实上他们大多是在英国殖民统治下被当作劳动力，从现今孟加拉国和印度境内被运送到缅甸若开邦的外来移民。虽然在外表上他们与当地占大多数的若开人并没有太多的区别，但在缅甸国内主流社会眼里，这些人是来自孟加拉国的难民，并不是公认的缅甸公民。尽管这一族群的大多数民众生活在缅甸境内，但他们的公民身份并不得到该国政府的承认，甚至本族人在缅甸国内的行动和土地拥有权还要遭到官方的限制。正因为宗教信仰和公民身份的不被认同等多重原因，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信仰伊斯兰教的罗兴亚人和当地占多数的若开佛教徒之间就长期不和，双方频频发生暴力冲突。特别是在2012年，若开人和罗兴亚人的暴力事件进一步升级，在两边长达数月的暴力事件中，至少造成82人死亡，另有25000多人失去了他们的家园。事实上，罗兴亚人在缅甸的不公遭遇还是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例如国际特赦组织和人权观察组织等世界知名的民间力量，都多次为他们的生活处境进行呼吁，并向缅甸政府施压。美国政府和国会也持续表态，希望缅甸官方能停止在其境内对罗兴亚人的歧视和迫害政策。联合国也曾多次向逃亡到周边国家的罗兴亚人提供人道援助和运输服务。对于这一在当地发生的最新暴力系列事件，古特雷斯秘书长于本周五发表公开声明，向政府军开展安全行动过渡的情形表示关切。他并敦促各方克制和冷静，避免人道灾难的重现。中国外交部对这一暴力事件也进行了谴责，并对无辜死难者表示哀悼。 而英国政府则于周六表态，希望缅甸领袖昂山素姬能采用她个人卓越的品质，结束在该国发生的针对罗兴亚少数族群的暴力行为。值得一提的是，在昂山素姬的要求下，缅甸政府与安南基金会于去年九月成立了若干邦咨询委员会，由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亲自出任主席，并希望在该国国内外专家的帮助下，对缅甸境内罗兴亚人问题提出最终的解决方案。而该机构经由调查研究后，于今年八月再次重申了与身份和公民资格有关的问题，特别呼吁希望缅甸政府保障罗兴亚人的行动自由，解决根源性问题，从而达到在当地减少社群暴力的目标。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下面重播倪楠为您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的法国报纸摘要时间，我是倪楠。今天我们一起来聚焦国歌法让因缅获罪之门大敞，金砖领导人会晤中国与印度暂时放下冲突，和谐找全家福。在9月2号的世界报关注了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国歌法的消息。根据该法，从10月1号开始，中国全国人大会议和地方各级人大会议开闭幕式，以及政协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各级委员会开闭幕式的场合和经奏国歌、唱国歌，在场的人员应肃立庄重，不得有任何不尊重国歌的行为。国歌不得用于或者变相用于商标、商业广告，不得在私人丧事活动等不适合的场合下使用，不得作为公共场所的背景音乐，将国歌纳入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而在法律的层面，在公共场合故意篡改国歌的歌词曲谱，以歪曲、贬损的方式奏唱国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国歌的，有中国公安机关处以警告或者15天以下的拘留，构成犯罪者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法国的世界报对此撰文称，中国国歌法的通过为中国最高权力者习近平的爱国主义思路构建新添了一块砖。文中称，自从2012年上任以来，习近平致力于强化中国共产党的特权，而10月18号的中共十九大上，他将寻求连任。文中称，在微博上出现了对该法律的可疑的支持，有一批为政权唱赞歌的评论，但是在香港却引发了骚动。香港特区政府将有必要把新国歌法纳入香港特区的法律当中。文中称，香港正处于摸索自我身份认同感的敏感阶段，任何想要灌输给香港人以向共产党的中国低头顺从的政策，都会招致来一部分年轻香港人的抗拒心态。文中还表示，被认为是亲中国的香港特区政府面对质疑声音捍卫新国歌法，但是泛民主阵营则捍卫香港已经取得的民主成就和成果，拒绝向中国的侵蚀让步。他们的成员在新国歌法出台之后，似乎看到了再次愤怒起来的理由，那就是禁止故意篡改歪曲国歌的规定将敞开因缅获罪的大门。世界报还关注了即将在9月3号到5号于中国福建厦门市召开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届时中国将担任主席国。文中表示，中国和印度在冲突之后，现在又迎来了照全家福照片的时候了。就在中印两国在洞朗地区对峙事件之后，两国的领导人依旧要召开会不误，八月末期的息事宁人可谓正是时候。本次的金砖领导人会议的主题是深化金砖伙伴关系，开辟更加光明的未来。在世界报的分析当中，可谓是精打细算的计划。面对他们不信任的西方世界，中印等崛起之国的领导人看准了联手协作的需求，而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则像是一个理想的音箱，放大这些国家的呼吁。但是和表面的和谐光滑相比，世界报认为中国龙和印度象之间的关系首先是竞争的关系，首当其冲的竞争就是由北京方面推进的新丝绸之路，这个海路以及电子数据网将连通欧亚地带。但是问题是绕过了印度，因为中国不信任印度，而新德里方面则反对通过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建造新丝绸之路规划下的快速通道。今年的五月份，印度政府的高层在北京召开的新丝绸之路会议上赌气，几天之后印度便提出了与中国的新丝绸之路相竞争的另外一个计划，名为自由之路。该计划希望和日本合作应对共同的敌人中国，激活印度次大陆与非洲、东南亚以及太平洋之间的海上通道。文中分析称，现在的问题是要搞清楚一个亚洲是否能在21世纪容得下两个巨人，这是战略的竞争，也是经济的竞争。虽然最近几个月印度的经济增速在总理莫迪的废止大额钞票反 腐败行动之下有所放缓，但是整体而言，2015年之后印度就对中国经济增速有赶超迹象，2016年甚至以 6.8% 超过了中国的 6.7%， 这也是中国在近四分之一世纪里经济增速最缓慢的一年。但是在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上，它位居世界第二，是印度的五倍之多。按照两国各自的节奏，双方实现持平还需要一个世纪。世界报引述国际信息与前景研究中心研究员的分析称，中国和印度可以被视作亚洲经济发展模式的阴和阳。中国代表的发展模式如下，在政府严格引导下，在强力工业化的基础上实现连续30年的咄咄逼人经济增长，成为全世界的工厂，产品四散世界各地，摇身一变依靠现在不错的基础设施网络成为地球最大的出口国家。但是印度的模式则是在去中心化、第三产业化上面成为了某些领域，比如软件或者健康产业方面的创新港湾。面对汹涌而至的中国制造产品，印度及其保护主义的自我防卫。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消息，印度在2017年第一季度发起的针对中国的贸易反倾销调查措施数量就超过了12起，比针对其他所有任何国家的数量都要高。世界报认为，习近平的中国希望由工业向服务转型，从大规模生产向高精尖专业化生产转型，实现平衡。但是目的的印度则梦想实现工业化，两者需要很强的互补。但是双方贸易伙伴关系不对等，中国显然对欧美等国家更感兴趣，而金砖会晤也至今为止只是象征性了开了一个银行而已。以上就是法国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倪楠，下期再会。
下面请听本台为您安排的特约记者专栏。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台湾立法院在8月31日三读通过国民体育法修正案，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中华奥委会的名称被保留了，据说期间经过了一番拉锯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事情是起源于今年5月台湾的立法院初审国民体育法，那本来这次修法的重点根本不在中华奥委会或是国家奥委会这个名称，但是台湾有些台独派或者是凡是台湾优先的人看到中华这两个字就觉得不爽，于是部分民进党的立委跟时代力量的立委就联手要求修正，把中华奥林匹克委员会改成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那包括章节的名称还有部分条文的文字，只要有中华奥林匹克委员会全部都改成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那比方说有这么一条修改之后，它就变成了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为法人，系经国际奥会承认之我国奥会代表，那就显得有点不伦不类。那时代力量坚称国际奥委会的宪章都是以国家奥会来称呼各国的奥运组织，把中华奥委会证明为国家奥委会并没有违反国际奥委会的规定，但是呢，他认为台湾不必先框住了自己。但是另外一位廖委张廖万坚就认为说，不要率先矮化自己，这样的更改具有主权跟主体性，所以当时呢就最后初审通过了。
时代力量立委所说确切吗？还是这只是独派要去中国化的步骤之一呢？蓝营有什么反应？
是，其实时代力量呢是隔行如隔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为国际奥委会的宪章并不完全如此。那就在国民体育法初审通过之后，亲民党就认为不妥，并且担心这样修改可能会导致台湾的运动选手将来没有办法参加国际比赛，所以就提出了异议，要求协商。于是整个三读的过程就一直延宕下来，一直到了八月底。那这回呢，这个局势就大不相同了，因为我们知道2017这个世大运刚结束，台湾的选手表现不错，奖牌数排名第三，而且有举重等多项打破世界纪录或是亚洲纪录，全台湾可以说是民心凝聚，政府还特别举办了台湾英雄大游行，所有的关爱都在优秀的运动员身上。那就在立法院打算进行三读的8月31号，中华奥会紧急发表了一篇声明，说明奥运宪章里面什么叫做国家奥会，更说明这样修改的严重后果，这个就立刻引起了全国关注。
中华奥委会的声明是怎么说的呢？
是，像中华奥委会就提到啊，虽然奥会宪章它的规范是以国家奥会来称呼各国的奥会，但是规范当中还包括了其他的文字，比如说奥林匹克宪章中国家一词系指为国际社会所承认之独立国家，还有说是国家奥会的名称必须反映其国家领土范围和传统，且需经国际奥会执行委员会核准。那本来民进党内部是对于是不是要回归原来的中华奥会啊意见分歧，有不少的绿营立委都担心如果现在又把它改回中华奥会，恐怕会伤了民进党的威信。但是中华奥会发表的声明里面提到的这些规范条文成为让民进党立委不得不同意转向的关键，因为如果影响到运动员将来参加国际比赛的资格，那在此刻的社会氛围当中，执政的民进党一定会被骂死。那更关键的就是中华奥会还详述了国际奥会有关 Chinese Taipei 这个名称由来的那段历史，这里面是说啊，台湾曾经因为名称的问题，在1970年到1990年选手全部都被排除在亚运的门外，也没有办法参加1972跟1976两届奥运会，还有就是所有单项运动总会举办的国际赛事通通不能参加。20年之间，台湾优秀选手的努力跟付出完全被牺牲了。那一直到1981年，中华奥会跟国际奥会签署了协议，定英文会名为 Chinese Taipei。那从此以后就得以享有跟国际奥会这个大家庭全体成员同等的所有的权益，包括参赛，还有参加国际会议跟举办国际赛事等等。那国际奥会并且还协助 Chinese Taipei 这个成员重返所有的国际单项运动总会，结束了台湾被孤立了长达20年的一个惨痛的局面。那中华奥会还特别警告啊，国民体育法对中华奥会专章名称的修订，万一被国际社会或组织解读或认定为偏离台湾跟国际奥会的协议或是宪章，恐怕会影响台湾在国际体坛的地位跟权益，进而影响了选手参赛的权利跟机会。如果处理不当，未来选手恐怕会再度失去国际舞台，也会失去为国家发光发热的机会。那么选手的努力跟血汗尽付东流啊，中华奥会说更是不可承受之重。那就是因为这篇关键的声明，让台湾的朝野立委，特别是民进党的立委纷纷收手。但是时代力量还是不死心，最后表决的时候，时代力量的5票仍然反对改回中华奥会，但是已经影响不了大局了。
不过据说台湾内部仍有部分人士在推动去中华化的活动，仍想变更国际体坛对中华台北的称号，可能会成功吗？
是，国际体坛的这个中华台北名称要变更可能很难，但是去中华化的行动可以说是无所不在。比如最近有些团体跟政治人物就想要降低台湾的高中国文教科书里面文言文文章的比率，大量的放入台湾当地作者的文章，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抗议。那奥会名称这方面，根据了解，也有人在准备一连串的去中华化的活动。今年的2月由岛内亲绿媒体主办的一个台湾奥运旗歌我来设计的活动他就曾经公开邀请了民众重新设计台湾的奥运会的会旗还有会歌。那个时候呢，有关新会旗的设计比赛一共有200多件作品参加，大约有一半以上都是从台湾岛屿的这个造型来发想，并且也都强调希望代表台湾的旗帜能够在未来的奥运会场现身。那时代力量的立委林长佐当时也曾经介入这项活动，他说希望台湾人以台湾的名义来参与2020年的奥运，别再用不三不四的旗帜。那他的这个说法的确也代表了部分台湾民众的心声，在刚结束的世大运当中，独派就不断地在会场游行示威，主张台湾就是台湾，不是中华台北。这些口号对于不熟悉历史的人，特别是年轻的族群来说，会觉得理所当然，只是一出了台湾进入国际社会，这些主张恐怕就要碰壁了。
好的，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民风。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再感谢维克多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六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 厦门金砖峰会今天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发表演讲。作为主办国，中国特邀五个非金砖国家代表参加峰会，依次分别是泰国、埃及、塔吉克斯坦、墨西哥和几内亚。中国国土部将于近期在房地产热点城市就住宅用地出让合同执行的情况展开大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携夫人再次抵达德州灾区探望灾民。下面再请听索菲主持的亚洲周刊。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菲佣的中国梦，200,000人地下产业链曝光。最近传出中国有意合法引进菲律宾女佣，月薪可能高达13,000元人民币，是目前香港菲佣工资的3倍多，引起热议。其实今年已经有菲佣以不同途径到中国工作，月薪在7,000人民币以上，人数估计达到200,000，形成一条地下产业链，编织菲佣的中国梦。如果中国落实开放菲佣工作，对菲佣的需求意料将出现井喷现象，势必对香港等地的菲佣雇主形成压力，他们可能需要调高待遇才能够找到菲佣。
菲律宾籍女佣为什么在全世界都受到欢迎？
菲律宾女佣被称为是世界上最专业的保姆，不仅菲律宾政府提供相关培训，中学和大学也都开设了家政课，有针对性的培养家政从业人员。在马尼拉街头，关于家政的短期培训班也多如牛毛。据深圳一家中介公司提供的资料，菲佣的技能非常全面，除了会做菜照顾孩子也有经验，有的还是烹饪高手。不过最受中国大陆雇主看重的一般是菲佣的高学历和英语能力。据中介提供的资料，他们大多是大专以上学历，性格温和，英语流利。
菲律宾为什么会有输出女佣的政策呢？
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时任菲律宾总统马可斯就鼓励菲律宾女佣到海外务工，为国家赚取外汇。目前有超过1,000,000菲律宾人在海外工作，包括海员、护士、演艺人员、建筑工人等，而菲佣则占大约30%。菲律宾在海外的劳工每年汇回国近300亿美元，占菲律宾生产总值的12%，被视为国家英雄。
大量菲律宾人离乡背井到海外谋生，又衍生出了哪些问题呢？
专家指出，许多关于菲律宾海外劳工悲剧性的故事，讲述了移民和海外工作者面临的挑战。许多没有准备的菲律宾人不得不忍受人口贩运、非法招募、虐待性工作和恶劣生活条件、违约合同、剥削、歧视和社会排斥。他们有时被剥夺政治参与、社会保障和退休福利，而他们的孩子在菲律宾也遭受破裂的婚姻所带来的不幸生活，缺乏父母提供的道德指南。许多菲佣的海外劳工的子女患上了毒瘾和犯罪。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泰国前总理英乐被控涉及大米补贴代户之手案，在宣判当天经传已经逃亡，传闻已经到达杜拜与哥哥塔信会合。如果英乐被判刑，支持他的红三军会再次出动，使英乐成为劣势，将对泰国军政府不利。因此泰国政坛传出这次可能是军政府故意让他逃亡。
好的，那就谢谢肖伟基先生。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感谢维克多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六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下面请听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各位听众，
旅北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所著新书《川普对决习近平：台湾的机会》于6月20日和7月20日先后在台湾和日本推出。在这部新书中，陈破空以其一贯犀利的笔触揭示了中美两国的博弈、两国领导人的斗法以及日本与台湾等亚太国家所受到的波及，并对整个世界格局的走向进行了分析和预测。我们请陈破空先生简要地介绍一下这部新书的主要内容。陈破空先生您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好。
首先请您谈谈您这部书呢，有日文版和中文版两种不同的版本，书名呢也有所不同。那么请谈谈这部书侧重点是否也有什么不同之处。
这本书原先呢，我是起义叫做习近平遭遇川普，意思就是说最伟国来说是个川普时代，但与之同理的一个习近平时代。因为现在中美都是数一数二的前两号大国，都是这个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是传统的超级大国，而中国是新兴的超级大国，这两个大国都迎来了一个强人的时代。这个时候呢，就是日本的文艺春秋，文艺春秋是日本最大的出版社也是最大的杂志，他约我写这本书，就是关于习近平和川普的博弈，或者中美在这个时代的一个博弈。日文版呢取的书名就叫做《美中冲突：战争还是交易》，有个副标题叫《现代版三国志》，指的是美中俄这三国的一个演绎。这三国也可以泛指，比如说美中日之间也是三国关系，美中台之间也是三国关系。那么因为日本人对《三国志》《三国演义》比较熟，所以用这个书名呢演绎现代的美中俄等关系，对日本读者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另外同时呢有一个中文版。中文版因为基于台湾读者的需求，因此台湾的前卫出版社在用书名的时候，加了个副标题叫《台湾的机会：川普对决习近平，台湾的机会》，是在两个大国对垒的这种夹缝中，台湾如何生存和台湾的新的机会。中文版的内容比日文版呢要多出一倍，因为两边出书的风格不一样，读者和市场也都不一样。所以侧重点就是，如果说日文版的话，它侧重点是在美中俄这种关系下的亚太格局。中文版的侧重点就是美中台这种关系和它的走向，但是总的来说呢，主题都是一致的，就是指中美博弈在川普时代和与之重叠的习近平时代。
美国总统川普上台半年多时间以来，中美关系可谓十分微妙。您在书中如何介绍了这两个全球最大的国家展开的博弈？川普和习近平各自又采取了怎样的策略？
我们都看到川普上任以来，美中关系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大起大伏。开始是这个充满了云波诡谲，就是在川普竞选期间对红色中国所做出的一连串的抨击，尤其在贸易上，认为中共呢是占了美国的便宜，制造了巨大的贸易逆差，以不对等的这种关税和以不对等的这种市场准入的政策，挖走了美国的钱，用美国的钱重建了中国或者重建了共产中国，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因此川普誓言结束这种状态，因此川普的聚焦点就在经贸上。川普打出的牌就是要拉俄国联俄制中或者联俄制共，而且要这个提升台湾，过去美中台这个关系要来一个翻覆，自拟一中政策。在这个时候，这个川普的策略可以说奏效。那习近平那边为了这个抢在美俄关系前改善美中关系，为了挽救美中关系不使台湾这个话题不利于中共，因此呢抢先采取动作，应该说私底下做了大量的疏通、公关和妥协，因此实现了4月份的峰会。峰会的时候一度这个中美关系回暖，中方承诺在朝鲜问题上加紧压力，解决美国在对朝鲜核问题的关切。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发现国际形势又发生变化，俄国并不甘寂寞，看到中美关系走近，因此朝鲜问题上起反作用。同时南朝鲜发生了政权更替，新总统上任是一个绥靖政策对北朝鲜，因此在这个时候呢，中共那边内部的政治也发生了很多的微妙的变化。所以说习近平在朝鲜问题上并没有采取作为，这样就反过来呢激怒了川普，而川普看到朝鲜现在是越跳越高，发射洲际导弹直接威胁美国本土，在这个时候中美关系发生了翻覆，那就是美国就马上派出军舰去闯南海，中共所控岛屿的12海里，双方有军机逼近的这个事件，还有就是美国直接制裁支持朝鲜贸易的、支持中朝贸易的中国公司和中国银行，所以中美关系又呈现了一个大幅度的这个对立的态势。尤其在 G20 峰会上，我们看到川普竭力的和俄国总统普京套近，而把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晾在一边，所以可以说中美关系大起大伏。在这之间呢，双方都有一些博弈，习近平的策略、川普的战略 在书中我都有很多详细的阐述和他的这个逻辑分析。
中美博弈对亚太地区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朝鲜问题最终将如何收场？
对中美两个大国的博弈啊，显然对亚太地区构成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尤其在这个北朝鲜核危机问题上。我们看到这半年呢，北朝鲜的核危机是非常的奇怪。我们首先看到去年北朝鲜有两次核试爆，但是中朝贸易不减反增，而且最后到2016年年底的时候，爆出中国的鸿翔公司这些直接的支持朝鲜的核计划，就是提供核原料、核材料，长期的。所以后来奥巴马政府是采取了个息事宁人的政策，奥巴马也要下台了。那么奥巴马是给中国政府施压，要求他要关闭鸿翔公司，否则美国采取措施。说中共呢是宣布关闭了鸿翔公司，实际上后来发现有十几家中国公司都是这么干的，也就是说是一个国策，是一个来自于中南海的决策支撑那个北朝鲜。今年呢，习近平为了挽救中美关系，开始对北朝鲜采取一个施压的政策，冻结煤炭进口。但随后，川普政府发现第一季度中朝贸易不减反增，又暴增了40%，这个现象非常奇怪。而北朝鲜的这个导弹从短程、中程发展了洲际导弹，幅度越来越大。我非常怀疑北朝鲜的导弹技术并不是他自己的技术，这么半年内三级跳，恐怕就是中共的技术，故意要怂恿北朝鲜继续对美国发难，牵制美国。但这个相当愚蠢。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我在书中分析，就是中国虽然很庞大，其实很害怕那个北朝鲜，就跟中国历史上汉唐都说盛世，但是汉朝害怕匈奴，北方小国匈奴长期进贡，唐朝害怕西边的小国吐蕃，就今天的西藏也长期进贡，后来的中国的大国像宋朝被蒙古所灭亡，一亿人的大国被一个百万人口的小国所灭亡，后来的一个百万人口的大国明朝被百万人口的小国满清所灭亡。中共对北朝鲜可能怀有一种历史上的恐惧，大国对小国的恐惧。而北韩也说了，如果是中朝关系恶化，中国要付出毁灭性的代价。而在这之前，习近平在十九大之前不想有乱子，这边境希望安宁，恐怕又对这个朝鲜采取了一种绥靖政策，在恐惧之下，所谓长期援助就长期进贡。这种进贡政策使中朝贸易急增，而使朝鲜呢对国际社会叫板有恃无恐。但是我想这样的恶性循环下去呢，对中共本身不利，一方面是恶化中美关系，另一方面给中国本身边境和国土都带来日益深重的安全，因为朝鲜的核威胁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长远的利益。
您怎样分析美中俄之间的关系？
美中俄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在川普上任前后的这样一个变化。川普上任前非常有意的要打俄国牌，他有两个牌，一个俄国牌，一个台湾牌，那就是要他翻覆过去45年的关系。因为1972年中美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到1976年中美建交，这个关系变化的同时，它的意义当时是美国要联中抗苏，因为苏联当时跟美国处于冷战状态，是最大的核武国。灰色阵营、共产阵营，当时美国是联中抗苏这个战略，红色中国从中受益，起死回生。当时中国提出了一个条件，毛泽东之外提出个条件，要美国放弃台湾，因此美国就跟中共建交，而跟台湾断交，但是维持到与台湾关系法，就保障台湾的安全。45年之后，川普显然有意要改变这个政策，要联俄抗中，反过来，因为现在红色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威胁，联俄抗中的同时要颠覆过去45年的美中俄关系，同时也要颠覆美中台关系，因为当时的一个牺牲品是台湾，由于这个联中抗苏。那么现在如果联俄抗中的话，那台湾的关系、美台关系要获得提升。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川普给中共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但是随后呢，川普却受制于美国国内政治的牵制，民主党国会猛追去年的通俄门事件，俄国黑客对美国大选的影响，说川普在国内无法推动美俄关系的改善，在无法推动美国关系的改善的同时，中共又趁机呢这个拉拢美国，或者说妥协交易。在这样的情况下，中美之间既有战争的风险，也有交易的这种可能，所以美中俄关系的改善呢又回到了先前的格局。美国关系无法改善的前提下，美中关系仍然是重中之重，说川普现在可以说是举棋未定。那最终美中国关系怎么走呢？不仅是取决于就美俄之间的互动，而美中之间的互动，习近平和中共方面能够采取怎样的接近文明世界的这么一个战略非常重要。如果说继续支持北朝鲜，继续对内镇压、对外威胁的话，像美中关系无法改变，迟早美俄关系改善之后能够压倒美中关系。
最后请您谈谈您如何展望未来世界，谁将成为世界的主宰？
最近大家都看到川普奉行美国至上或者美国中心主义，引起了一些国家的不满，包括欧洲和世界上的国家都认为 中国是否可以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的领导力量，但事实上这完全不可能。一方面，中共方面反复的推拒这样的角色，因为他们既不能领导自由贸易，也不能领导全球环保，因为中国是污染最深重的国家。巴黎气候协议美国退出之后，就意味着四分之三的经费美国不再承担，那中国也不愿意承担这样的经费。而且那个气候协议对中共有利，未来13年可以继续减排，那么如果中国要来领导，就现在就要开始减排。另外也不可能领导自由贸易，因为中国在过去30年的崛起，它主要是靠不平等的贸易、极端的贸易保护主义、产权侵犯来获得的，抄袭、盗版、剽窃等等。如果说中国领导自由贸易的话，就意味着中国要降低关税，意味着要停止低价倾销、停止产权侵犯，这中国目前做不到。我们看到中国跟韩国去年初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但是不到一年，到年底就因为反韩风潮，中国那方面大规模的破坏韩国的企业，破坏韩国的公司，限制韩国的演艺人才等等的这个打砸韩国商店，直到韩国要入禀世界贸易组织 WTO 来那个起诉中共的行为，北京方面才有所收敛。从这里可以看到，即便韩国跟中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中国方面仍然可以因为政治的原因而完全破坏这种自由贸易协定，也就是签订的协议完全不执行，就跟中共所说的中英联合公报是历史文件不具有现实意义一样，那中国跟任何国家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都可能成为历史文件而不具有约束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不可能领导自由贸易，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世界仍然要依赖美国的领导力维护世界和平，保障自由贸易，也保障国际社会的正常运作。而川普事件，他并不是要搞贸易保护主义，他只是要中国遵守规矩，降低关税，降低市场准入，实行平等贸易。这个要求只是说让中共回到世界规则上，而不是不遵守规则，也不是美国要破坏这个规则。如果中国能够遵守规则的话，我想中美可以共同的维护世界的和平，包括经济安全和地区的全球的安全。
好，谢谢破空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再请听法语教学课第51课。
Parlez-vous Paris ?
On ne court pas !
Parlez-vous Paris ?
Parlez-vous Paris ?
Bonjour, je m'appelle Daniel, j'ai 15 ans, je suis franco-chinois. J'aime le sport, j'aime bien le basketball, le football et j'aime bien aussi l'escalade. Et maintenant, j'ai envie de faire du skate ou du roller.
Daniel 是位18岁的华裔中学生，热爱体育运动。今天我们来到巴黎最大的室内滑行运动场 L'Espace de Glisse Parisien。
Bonjour Daniel.
Bonjour.
Est-ce qu'il y a des sports que tu aimerais découvrir?
J'aimerais bien faire du skate ou du roller.
Du skate ou du roller? C'est pas un peu dangereux ça?
C'est ce que ma mère disait tant qu'elle m'autorise pas.
Elle t'interdit de faire du skate?
Eh oui.
Daniel 其实真的很想尝试一下滑板或轮滑，但他妈说这些运动太危险，禁止他尝试。那么这些运动真的很危险吗？那就让我们去了解一下吧。
Bonjour monsieur.
Oui.
Comment on fait pour s'inscrire?
Alors pour vous inscrire, il y a simplement un document administratif à remplir. Après ça, on vous équipe, on vous donne les skates, les rollers, casques et tout.
嘿，在这里注册原来就这么简单，我们只需填一个表格，按 formulaire 填写姓名、住址、nom、address， 之后就可以借用这里的运动器械，还能免费上一节启蒙课。
Merci. Alors, on est quel jour aujourd'hui?
On est le mercredi.
Ah, il y a deux cours d'initiation. On y va?
D'accord.
我们的小组在街区 street 滑板区。
Kevin, il va te le faire. Toi, tu vas aller profiter ton cours de skate. Allez, file.
这位是 Nasser 先生，我们的教练，他正在给小朋友们上课。
Il fait mal. Bruno, si t'hésites, tu sais ce qui se passe. Tu tombes. D'accord? Pas d'hésitation. On place bien ses pieds.
Pas d'hésitation, 别犹豫 ,Nasser 说。
哎，
如果你犹犹豫豫的，你就会摔倒。Si tu hésites, tu tombes.
Allez, essayez de rentrer au moins trois figures là.
Bonjour Nasser.
Bonjour.
Bonjour.
Bonjour Daniel. Ça va Daniel? T'as gaz?
Oui.
C'est bon ça, Noah?
C'est un job idéal, non?
C'est un peu la concrétisation d'un rêve de gosse.
Et vous faites du skate depuis combien de temps?
Moi, j'ai commencé à pratiquer dès l'âge de 13 ans. J'ai commencé en 91. Le skate, c'était pas du tout ce qu'on voit aujourd'hui. Il n'y avait pas encore de skatepark quand moi j'ai commencé.
Et vous faisiez du skate où alors?
Dans la rue, en bas de chez moi.
Nasser 从13岁开始玩滑板，那时巴黎还没有滑板运动场，他是在住家楼下的街上玩。
Par contre, Noah, il faut que tu te penches un peu plus en avant, d'accord? Faut que tu restes sur le skate.
Quel est le public qui vient souvent au skatepark? C'est des filles ou des garçons? Ils ont quel âge?
Donc on a essentiellement beaucoup de garçons. On commence très tôt hein, le skate, on peut commencer dès l'âge de 4 ans. Et là, le public, c'est essentiellement des Parisiens, des banlieusards, de 4 à 77 ans.
看来场馆内男性居多，当然也有几位女性，年龄层从4岁到77岁不等。看来这是一项年龄和性别都不受限的运动。
Ce qui est dingue en fait dans ce skatepark, c'est que tout est gratuit. On peut emprunter le matériel, il y a des cours, tu vois. Et c'est que du bonheur en fait, parce que ça donne la chance à des gens qui n'auraient pas eu l'occasion de pratiquer cette discipline.
这里是区政府办的运动场馆，向所有人开放，一切都是免费的，免费提供滑板装备，免费上课。
Bruno, c'est juste un timing. Faut que tu poses ton skate que quand t'es en haut de la courbe.Allez, c'est pas grave. Allez, top! Toi, tu te laisses trop tomber en arrière.
Et quelles sont les activités qu'on peut faire ici?
Alors ici, essentiellement, on a 4 disciplines. Skateboard, roller, BMX et trottinette.
除滑板外，这里还可以从事轮滑、小轮车越野和滑车运动 la trottinette.
Et si toute la famille s'intéresse aussi sur le skate ou le roller, qu'est-ce qu'on peut faire aussi?
Eh bien, on a des créneaux, comme je te disais, d'initiation où la famille est accueillie. Ça se passe le dimanche matin. Donc l'idée, c'est de faire un moment convivial où les parents peuvent participer. Eh bien, ils rentrent dans le créneau et on a des animateurs qui sont là pour les aider à skater, quoi.
这里甚至有针对家庭初学者的课程。Daniel 可以考虑把他妈妈带来试试玩滑板 skate.
Arrête de flipper. Si tu as trop la trouille, en fait, tu vas jamais le mettre. Si tu as encore un peu d'appréhension, mais ça, il n'y a que vous qui puissiez régler ça.
Nasser 不断提醒孩子们别害怕 arrête de flipper, d'avoir la trouille, 别紧张
Allez, go.
Alors, Daniel, qu'est-ce que tu penses de cet espace?
Je trouve ça très bien, ça m'intéresse toujours. J'ai envie de faire tout de suite du sport, j'ai envie de bouger maintenant.
Daniel 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进场试试了。当然，他在进场前还需仔细读一读安全须知。
Je vais me réchauffer deux secondes, prendre un café et puis j'arrive.
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厦门金砖峰会今天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发表演讲。作为主办国，中国特邀五个非金砖国家代表参加此次峰会，依次分别是泰国、埃及、塔吉克斯坦、墨西哥和几内亚。中国国土部将于近期在房地产热点城市就住宅用地出让合同执行情况展开大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携夫人再次抵达德州灾区探望灾民。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Victor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再会。